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选举的方法大致有四种，一是学校，二是科举，三是荐举，四是全选。学校用来教育人才，科举用来选拔人才，荐举用来从旁招揽人才，全选用来安排任用人才，天下的人才都涵盖在这里了。明朝的制度，科举最为兴盛，公卿宰相都由此出身，学校则是储备人才以应对科举的。那些直接从学校进入仕途的，也是科举的次要途径，除此之外就是杂流了。然而进士、举贡、杂流三途同时使用，虽然有所偏重，但没有偏废哪一条。荐举在建国初期盛行，后来因为专用科举而废除了。全选则是入仕的开端，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途径。这四种制度清晰地记载了他们的本末，而明朝270年间取士得势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。科举必须通过学校，但从学校出身却可以不通过科举。学校有两种，一是国子学，二是府州县学。府州县学的学生进入国子学的才能得到官职，不入国子学的不能得到官职。进入国子学的通称为监生，举人进入国子学的叫举监，生员进入国子学的叫贡监，品官子弟叫阴监，捐纳钱财的叫吏监。同样是贡监，有岁贡、选贡、恩贡、纳贡；同样是阴监，有官生、恩生。国子学的设立从明朝初年乙巳年开始，洪武元年下令品官子弟以及民间俊秀通晓文艺的都充当学生，挑选国旗、王仆等十几人在宫中陪太子读书，在景深殿入对时，他们姿容清秀，应对祥雅，太祖很高兴，于是后加赏赐。天下平定后，下诏选择府州县学的学生进入国子学，又挑选年轻的举人赵维一等及贡生董敞等进入国子学读书，赐给衣帐，命他们在各衙门先学习立誓，称为立誓荐生。从中选取特别英敏的李阔等人到文华堂、武英堂说书，成为小秀才。那些才学优厚、聪明俊伟的人让他们博览群书，讲明道德经世之学，以期有大用，成为老秀才。起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，后来改建于鸡鸣山下，不久改学为监，设置祭酒、司业以及监丞、博士、助教、学政、学录、典籍、掌传、典部等官职，分六堂来安置学生，称为率性、修道、诚心、正义、崇智、广业。学堂旁边建宿舍给学生居住，称为号房。优厚的供给粮食，每年按时赏赐布帛丝绸、成套衣服和金靴，正旦、元宵等各个节日都赏给节钱。孝慈皇后在监中基础粮食，设置20多间红仓供养学生的妻子儿女。立誓监生未结婚的赐给钱币用于婚聘，并给女衣两套，每月米二担。学生在京师时间久了，父母健在或者父母已亡而祖父母、伯叔父母健在的都遣送回家省亲，每人赐给衣服一套，超五锭，作为路费。朝廷对他们的优待如此。而教育他们的方法，每天早晨祭酒、司业坐在堂上，属官从监丞以下，首领官则是典部，按次序站立。学生作揖完毕，质问经史，拱手站立听命。只有初一、十五给假，其余日子升堂会餐，然后会讲、复讲、背书，轮流上课成为常规。所学习的除了四书、本经外，还涉及流向、说院以及律令、书数、谕制大告。每月考试经义、书义各一道，诏、告、表、策论、判、内科二道。每天练习写字200多字，以二王、智勇、欧阳询、虞世南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字帖为范本。每班选一人充当斋长，督促学生的功课。衣冠、步履、饮食必须严格约束，合乎规矩。夜里必须住在学间，有事外出必须报告本班教官，让斋长率领去向祭酒禀告。监丞设置急眼部，有不遵守规矩的记下来，再三违反的加以责打，违反4次的就发遣安置。学规条目多次更定，宽严适中。堂与宿舍、饮食洗浴都有禁令条例。 省亲、完婚回籍、限期按路途远近不同。超出期限的贬谪到远方任点使，有罚充利益的。主管教学的官员必须选年高有德的人。宋讷、吴语等人由儒士提升为祭酒，宋讷尤其被推为名师。吏科进士多出自太学，而戊辰科人亨太庭对第一太祖召见宋讷褒奖赏赐，撰写提名记，立碑于监门。刑卫科许官也如此，进士提名碑由此相继不断。每年天下按察司选拔生员20岁以上厚重端秀的宋国子监考核留用，会试落地的举人进入国子监完成学业，又因谏官官衔的奏请设为定例。府州县学每年共生员各一人，翰林院考试经义书义各一道，判语一条，合格者一等进入国子监，二等送往中都，不合格者遣回，提调教官罚停禄米。于是各省士子云集京城，云南、四川都有土官子弟，日本、琉球、暹罗等国也都有官生入国子监读书，朝廷总是厚加赏赐，并供给他们的随从。永乐、宣德年间先后络绎不绝，到成化、正德时还有琉球生到来。中都设立国子学，从洪武八年开始，到26年废除，将其师生并入京师。永乐元年开始设立北京国子监，18年迁都，于是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，而太学生有了南北监之分。太祖担心武臣子弟只习武事，很少知道学问，命大都督府选拔他们进入国子学，在凤阳的就在中都学习。命韩国公李善长等考定教官，学生的高下，分列班次，曹国公李文忠领监事以考核他们。此后勋臣子弟多入国子监读书。嘉靖元年下令公、侯、伯未经任事，年龄30以下的送国子监读书，不久又下令以任事的也送监，而年少勋妻争相以入学为荣。六堂的学生有积分之法，司业二人分为左右，各提调三堂。凡通晓四书而未通易经的，居于正义、重治、广业三堂。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理通畅的，升入修道、诚心二堂。又一年半经史兼通、文理俱优的，才升入率性堂。升入率性堂开始积分，其方法是孟月考本经义一道，仲月考论一道，诏、告、表、内科一道，季月考经史第一道，判语二条。每试文理俱优的给一分，理优文劣的给半分，差错者不给分。一年内积满八分的为及格，给予出身；不及格的仍留在堂中学习。如有才学超逸的，奏请皇帝裁决。洪武26年，全部提拔建生、刘正、龙行等64人为行省布政使、按察使以及参政、参议、副使、佥事等官。他们一旦被如此重用，那些成为四方大吏的不计其数。李阔等人从文华堂、武英堂提升为御史，李阔不久改任给事中兼齐襄府录事，可见台监的选拔也出自太学。那些正常调任的则任府、州、县六品以下官。起初因为北方经过丧乱，人们很少知道学习，派遣国子生林伯云等366人分别到各郡任教，后来推广到其他省，选择其中壮年能文的人担任教育等官。太祖虽然建活实行科举，但建生与荐举人才参用的居多，所以当时不满朝廷内外的太学生最兴盛。一传再传之后，进士日益受重视，荐举于是废除，而举贡日益被轻视。虽然积分和立试的制度不改旧法，南北祭酒陈敬宗、李时勉等努力整顿，但已逐渐不如当初。重情所趋向，专在甲科。宦途的生辰决定于夜选之日。监生不能考中上等，即使自己奋发磨砺也不能有所成就，这是积重难返的形势所致。等到开纳素之力，则流品逐渐混杂，而且平民也可援引生源之力进入国子监，称为名生，也称为俊秀，而监生更加被轻视。于是同在太学，而举人贡生能担任辅佐二级州县正官，官生恩生能选任部、院、府、尉四的小京职，还算正途。而原立监生 只能选任州县左二级府首领官。那些授予金职的是光禄寺、上林苑之类的机构，那些愿意到远方的则用于云、贵、广西及各边省军卫有司首领官以及卫学、王府教授的缺额，而终身被视为异徒。举人进入国子监始于永乐年间，会试落地，就命翰林院录取其中优秀者，让他们入学以等待下一科，并给予教育的俸禄。这时会试有副榜，大致是署任教官，所以让入监的人也享受俸禄。宣德八年曾命礼部尚书胡莹与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选拔副榜举人龙文等24人送国子监进学。翰林院三个月考试一次他们的文章，与庶吉士相同，颇为显示优待。后来不再另外考试，则选取副榜中25岁以上的授予教职，年龄不够的或依亲或入监读书。不久不拘年龄，依亲入监的都听遍。依亲的回籍读书，依亲学习。又有丁忧、成婚、省亲、送幼子，都仿照依亲之力限期回班。正统年间天下教官多缺，而举人嫌教官位卑清冷，多不愿就任。13年御史万杰请求敕令礼部多取副榜以充任教职。礼部大臣认为举人愿意依亲入监的占1/10，愿就教职的仅1/3，只一个随其愿，没有批准他的请求。到成化13年，御史胡林说天下教官大多是岁贡生，言行文章不足以做人师表，请求多取举人选用，而停选贡生。布役岁贡依旧，而举人教官仍准许会试。从此以后，就任教职的也逐渐多了。嘉靖年间，南北国子监都空虚，建议全部发放下地举人入监，并立下限期催促他们。但举人不愿入监的，终究不能强制。于是生员岁贡之外，不得不频繁举行选贡来充实国子监了。贡生进入国子监，最初是从生员中选拔，后来命令各学校每年共举一人，所以称为岁贡。其规定也曾多次变更。洪武21年规定府、州、县学按一、二、三年为等差。25年规定府学每年2人，州学每2年3人，县学每年1人。永乐八年规定州县户口不足5里的，州每年1人，县每2年1人。19年命令岁贡照洪武21年立。宣德七年又照洪武25年立。正统六年重新规定府学每年1人，州学每3年2人，县学每2年1人。弘治、嘉靖年间仍规定府学每年2人，州学每2年3人，县学每年1人，于是成为永久制度。后来孔、颜、孟三世以及经学、卫学、都司、土官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远方省份，其按年充贡的办法也偶有增减。岁贡开始的时候，一定要考核选拔学业品行端正、文理优秀的人来充任，后来只选取享受领膳年数长久的人。弘治年间，南京国子监祭酒张茂说，洪武、永乐年间国子生有数千人，现在在监的科贡总共只有600多人，岁贡按次序升迁，衰老迟滞不振作的人十有八九。举人作监又往往落后，差拨不够，教养很少见效。近年有增贡之举，但所选拔的也是按次序的人，被资格所拘束，因才多被组织请求在常贡之外，命令提学实行选贡之法，不分领膳生、增广生员，一律进行考选，务必选取学行兼优、年富力强、多次考试优等的人来充贡。总计天下广大，约取500-600人，以后3-5年进行一次，则人才可以逐渐赶上往年。于是下礼部一行，这就是选贡的开始。选贡多英才，入监考试往往居上等，剥离到各衙门也有才干。岁贡衰老，其事日益困窘，则只愿就教职而不愿入监。嘉靖27年，祭酒陈文德请求将停试岁贡只留下立即选官的在吏部，其余全部让他们入监，得到批准。岁贡诸生联名上书说家贫亲老不愿入监，礼部又请求顺从他们的意愿，而让全部举人入监，又同意了。举人入监不能如期，南京祭酒潘盛 甚至请求设立重罚来催促他们必须复监。于是举人、选贡、岁贡三者交替盛衰，而国学的盈虚也没有一定。万历年间，工科郭如新说，选贡不是祖宗制度，其开始是想补充岁贡的缺乏，后来就妨碍了岁贡的途径，请求停止选贡。神宗认为对，到崇祯年间又曾实行过。恩贡是国家有庆典或皇帝登基诏书，以应当贡举的人充任。其次就是岁贡，那贡比照例监稍优，其实相仿。因子入监，明朝初期沿袭前代任子制度，文官一品至七品都可以因一子来世袭其俸禄，后来逐渐加以限制，在金三品以上才可以请求因子，称为官生。出自特恩的不限官品，称为恩生，或者直接授予执事，或者送国子监读书。官生必须是三品京官，这是成化三年听从助教李绅的建议。当时给事中李森不同意，皇帝下谕责备他刻薄，只是命令如果不是任职年久政绩显著的，不得滥行录用而已。已经得到音序后，由提学官考送部事，如同贡生吏送入监中。当时内阁吕元子轩由阴间补中书舍人，七年辛卯乞求因顺天乡试，不请批准。给事中瑞基不同意，皇帝允许吕轩的请求，不为例，但后来以阴寿舍人的都得以应举。嘉靖、隆庆以后，宰相的儿子有出寿即为上保司丞，直接转本司少卿，由光禄、太常而升到九卿的，又有以军功因锦衣的，往往不由太学，其他都入监。恩生的开始，建文元年录用吴云子吴甫为国子生，因为吴云死于云南结义。正德十六年定立，凡文武官死于中箭的，一子入监。其后守土官死节也都得以因子。又弘治十八年定立，东宫侍从官蒋读年久辅导有功的，死后子孙启恩，礼部奏请皇上裁决。正德元年又定，其祖父年老以及三年的，一子即授是中书舍人习字；未及三年的，一子送监读书。八年又定，东宫是班官三年的，一子入监。又万历十二年定立，三品日讲官虽未考满，一子入监。历监开始于景泰元年，因为边事紧急，命令天下那素那马的人入监读书，限定千人为止，实行四年而停止。成化二年，南京大饥荒，守臣建议想要让官员军民子孙纳粟送监。礼部尚书姚奎说，太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，近来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，以及那草纳马的人动辄以万计，不胜其滥，而且使天下以财货为贤，世风日益鄙陋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拒绝了守臣的提议。但后来或遇年荒，或因边境，或大兴工程，往往援引旧例实行，终究不能停止。这是举、贡、因、吏各色监升前后始末的大概情况。监升吏试开始于洪武五年，建文时制定考核法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等选用，中、下等仍历一年再考。上等者依上等用，中等者不拘品级，随才任用，下等者回监读书。永乐五年，选监升三十八人，隶属翰林院，学习四仪一书。九年辛卯，中英等五人成为进士，都改为庶吉士。人臣一位以后，一书中会试的人很多，都改为庶吉士，成为常吏。吏士生成名，他们蒙受恩遇如此。仁宗出政，中军都督府奏报建升七人吏士勤慎，请求助选授官，皇帝不许，仍令入学，由科举晋升。其他吏士的人多不愿还监，于是通政司引奏，六科办事监升二十人满日，按例应还监，仍愿就科办事。皇帝又召见二十人，命令他们进学。因为当时六科给事中多缺，诸生觊觎得到，皇帝察知其意，所以不授官。宣宗因为教官多缺，选用监升三百八十人，而程复等因都御史顾佐的推荐，让他们在各道历政三个月，选择任用，这就是所谓的侍御史。监升剥吏最初以入监年月为先后，丁忧、省计有在家延留七八年的，等到入监立即得以取拨。陈敬宗、 李时勉先后提请，一律以坐监年月为深浅，其后又以存省、荆楚、伊卿、就学，再加年月，也算作坐堂之数。其患病及他事故，才以虚旷论。诸生互相争夺年月资次，各援引苛条。成化五年，祭酒陈建将两方言辞上报，请求赤礼部着中制定规则，被李科驳斥。陈建又上奏，互相争论。于是下礼部复议，请求一一经合，仍计算地理远近、水城日月作为标准。然而文以往来，分错繁柔，上下伸缩，弊端很多，终究不能化一。起初命令建生由广业生率性，才得积分出身。天顺以前，在监十多年，然后剥离各司，历仕三个月，仍留一年，送吏部全选。其兵部清黄及随御史出巡的，则以三年为律。其后因为监生机制的多，频繁减少剥离岁月以疏通，每年拣选优者立即剥离，有未及一年者。弘治八年，监生在监的少，而吏部听选之万余人，有十多年不得官的。祭酒林汉因坐班人少，不服剥离，请求开科贡。礼部尚书倪岳复奏科举已有定额，不可再增，只请求增加岁贡人数，而定各司吏事必须日月满后方与更替，使诸生坐监稍久，选人亦无庸滞。到嘉靖十年，监生在监的不及400人，各司吏事岁额以千计。礼部尚书李时引用倪岳前意说，倪岳权宜二法，一增岁额以足坐班生徒，一亦差吏以久坐班岁月。于是府、州、县学以一岁二贡、二岁三贡、一岁一贡为等差，实行四年而止。其各司吏事三月考勤之后，仍历一年，其余写本一年，清黄、写告、清军、清将三年，以至出巡等项，都如旧历日月。今国学缺人，比弘治年间更甚，请将前建势力参酌举行。都听从了，唯独不增加贡额。不久，又因祭酒许告，提学御史胡世善的请求，下诏增加贡额，如倪岳、李时前意。隆庆、万历以后，学校积弊松弛，一切遵循旧例而已。崇祯二年，听从司业倪家善的言论，恢复积分法。八年，听从祭酒倪元禄的言论，以贡选为正流，元纳为润流。贡选不限拨期，以积分岁满为律，元纳则依原定拨例为律。而吏事不分正杂，只以考定等地为吏期多少。各司教他们正事，不要急于伪杂差遣。满日考核其情惰，开报吏部，不遵率者回监教习。当时监规颓废已久，不能振作。凡建生吏事，吏部41名，户部53名，礼部13名，大理寺28名，通政司5名，行人司4名，五军都督府50名，称为正吏。三月上选，满日增减不定。又有各司写本，户部10名，礼部18名，兵部20名，刑部14名，工部8名，督察院14名，大理寺、通政司各4名，随御史出巡42名，称为杂吏。一年满日上选。又有各色办事，清黄100名，写告40名，续黄50名，清军40名，天才库10名，最初以三年称为长差，后改为一年上选。承运库15名，司礼监16名，上保司6名，六科40名，最初做短差，后也定一年上选。又有随御史刷卷178名，工部清将60名，都于是完日上选。又有礼部写民情条例72名，光禄寺刷卷4名，修斋8名，参表20名，报复20名，讥讽12名，锦衣卫4名，兵部查马册30名，工部大牧场20名，后府磨算10名，御马监4名，天才库4名，正阳门4名，崇文、宣武、朝阳、东直各3名，阜城、西直、安定、德胜各2名，以半年满日回监。郡县设立的学校与太学相衔接，从唐朝开始创立。宋朝设置各路州学官，元朝大致沿袭了这一制度，但具体方法都不完备。到了明朝，天下府、州、县、卫所都建立了儒学，教官有4200多人，学生不计其数，教育培养的方法很完备。 洪武二年，太祖最初设立国子学，告谕中书省大臣说，学校教育这件事到元朝时弊端已极，上下之间风气颓废衰败，学校虽然设立，但名存实亡。兵变以来，人们习惯了战争，只知道刀枪，不懂得礼乐。我考虑治国要以教化为先，教化要以学校为根本。京师虽然也有太学，但天下学校尚未兴起，应当下令郡县都建立学校，严请儒师，教授学生，讲论圣人之道，使人们日积月累地受到感化，以恢复先王的旧制。于是大规模建立学校，府设教授，州设学政，县设教育，各一人，都设有训导，府四人，州三人，县二人。生员的人数，府学40人，州县依次递减10人。师生每月供给10米，每人6斗，官府供给鱼肉。学官每月俸禄各有差别。生员专门研习一部经书，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数分科教学，务必求得有实际才能的人，鱼丸不守规矩的予以开除。洪武15年，在国子监颁布学规，又向天下颁布禁例12条，刻在卧碑上，放在明伦堂左边。不遵守的人，按违抗制度论处。可以说，没有地方不设立学校，没有人不接受教育。学校里的弦歌诵读之声，规章法度，遍及偏僻县城和荒远边境，以及山脚海崖。这是明代学校的兴盛，是唐、宋以来所比不上的。生员虽然在全国初定时规定了人数，但不久就下令增广，不拘泥于名额限制。宣德年间确定了增广的名额，在京府学60人，在外府学40人，州县依次递减10人。成化年间规定了卫学的名额，四个卫以上的军生80人，三个卫以上的军生60人，两个卫、一个卫的军生40人，有司儒学的军生20人。土官子弟允许进入附近的儒学学习，没有定额。增广生员多了以后，于是最初享受官府食粮的称为领膳生员，增广的称为增广生员。时间久了，人才越来越多，又在定额之外增取，附在诸生之末，称为副学生员。凡是刚入学的只称为副学，而领膳生、增广生通过岁考和科考两次考试，按等级高的补充。不是领生中资历久的，不能充当岁贡。世子没有入学的，通称为童生。在大比之年，偶尔收录一两个特别聪明，三场考试都通晓的人，让他们和诸生一同入场考试，称为冲场如是。考中的就是举人，没有考中的仍然等候提学官岁试，合格才准入学。提学官在任三年，两次考试诸生。先用六等评定诸生优劣，称为岁考。一等前列的根据领膳生缺额依次补充，其次补充增广生。一、二等都给奖赏，三等照常，四等鞭打责罚，五等则领升，增广生递降一等，副生降为青衣，六等开除。接着选取一、二等作为科举生员，让他们参加乡试，称为科考。其中补充领升、增广生和给奖赏，完全和岁试一样，等级仍分为六等，但大体上多至为三等。三等不能参加乡试，鞭打开除的仅1%，也可能完全没有。生如应试，每个举人名额以30名科举生员为比例，举人名额屡次增加，科举的人数也日益增多。等求取举人的人更多时，又往往在定额之外加取，以收买士心。凡是督学官都这样做。嘉靖十年，曾下令淘汰生员，御史杨仪争论此事而停止。万历时，张居正当权，于是核查减少天下生员。督学官执行太过分，童生入学，有一个州县只录取一人的，其科举减少的情况可以推知。生员入学，最初由巡按御史、布政使和按察使、府州县官负责。正统元年开始，专门设置提学官，专使提督学政。南、北直隶多用御史，各省参用副使、佥事。景泰元年罢免提学官，天顺六年重新设置，各次敕谕18条，让他们遵行。直省已经设置提学，但管辖地域太广，以及地方最偏僻遥远，岁巡不能到达的地方，则酌情处理。口外及各都司、卫所、 土官属于分巡道员直隶的泸州、凤阳、淮安、扬州、滁州、徐州。河州属于江北巡按，湖广的衡州、永州。郴州属于湖南道，陈州、晋州属于陈元道。广东的琼州属于海南道，甘肃卫所属于巡按御史，也都专门颁发敕令行事。万历41年，南直隶分为上下江，湖广分为南北，才开始各增提学议员。提学的职务专门督管学校，不处理刑事案件。所接受的诉讼，重的送案查司，轻的发交有司，直隶则转送巡案御史。总督、巡抚、巡案及布政使、案查使也不许侵扰提学的职事。明朝初年，优待礼遇如师，教官提拔为给事中、御史、诸升中岁贡的，很容易得到好官职。但管束也很严格。太祖时，教官考核期满，同时核查其岁贡生员的人数。后来以岁贡作为学校的常规。洪武26年制定学官考核法，专门以科举成绩作为优劣标准。九年任满，核查其中考中的举人、府九人、州六人、县三人的为最优。其教官又考通经，就给予升迁。举人少的为平等，即使考通经也不升迁。举人最少即完全没有的为最差，再考不通经则降职或罢免。对待教官的严厉如此。生员入学十年，学业无所成就的，以及有大过错的，都送吏部充当吏员，追回领粮。到正统十四年，重申此制度而稍加改动。受贿、奸盗、冒名籍贯、素娼、居丧娶妻妾等所犯事情严重的，直隶发充国子监善夫，各省发充附近儒学善夫、斋夫，期满后为民，并追回灵米。犯罪较轻充吏的，不追灵米。对待诸生的严厉又如此。但后来教官的降职罢免，生员的发充都废止不执行，即使卧碑也成了一纸空文。诸生中最好的考中举人，其次的为领生，年久充贡或选拔为贡生。那些累次考试不中，年龄超过五十，愿意告退闲居的，给予官带，仍免除其本身徭役。后来有那素纳马捐荐生的先例，于是诸生中又有原力而初学的人。提学官在岁试评阅文章之外，命令教官推举诸生中品行优劣的一二人进行赏罚，以作为劝诫。这是大致情况。诸生应试的文章通称为举业，四书一一道200字以上，经一一道300字以上，只求书纸明白清晰，不崇尚华美文采。后来标新立异，越来越背离起初的面貌。万历十五年，礼部说唐代文章起初崇尚华丽，而世人趋向浮薄，宋代文章起初崇尚艰涩，而人们习于险诈。本朝初年举业有用六经语句的，后来引用左传、国语，又引用史记、汉书。史记用尽了再用六子，六子用尽了再用百家，甚至摘取佛经、道藏来用。刘辟哪有止境？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初年考中的文章纯正典雅，应当选取其中最好的，刊印颁布于学宫，使人们知道趋向。于是选取考中文章100多篇，奏请刊印颁布，作为准则。当时正崇尚新奇，厌恶轻视前人的规矩法度，以世子所好为趋向，不遵从皇上旨意。天启、崇祯年间文体更加变化，以出入经世百子为高，而放纵越轨的也很多。虽然多次申令禁止诡异显辟，但势力已成难以挽回，最终不能听从。